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37道品啊，它的意义、它的重要性啊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重视说，哦，我读哪一部经，我修行哪一部经，这确实是重要的。但是37道品它是贯穿每一部经，也就是我们修行里头的一个法脉啊。所以呢，在上个星期啊，给大家谈到啊，这个维摩诘经里头，那么谈到在他的佛果品里头，他谈到说37道品是菩萨净土啊。那么他的那一段经文呢，是37道品是菩萨净土啊，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利道众生来生其果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菩萨道啊，那么是用37道品去成就的啊。那么也给大家谈到说，佛在早期的啊，这个佛教，也就是沃含藏里头，你看这个37道品是他的所说事。什么叫所说事呢？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法，就放在重点，就放在37道品里头，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。大般若经里头说大圣菩萨所当行这部分里头，第一会就谈到37道品是般若啊，是的重心，它既是般若啊，而且呢它是菩萨啊，大圣菩萨所当行，是大圣菩萨应该要去实践的。所以37道品呢为大菩萨所当行呢，那么不只是在第一卷里头这么讲啊，那么这个第一会的第四卷里头这么讲，以后有好几个地方，特别是到最后谈啊，那么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，那么他都会同时谈到这个课题。那么接下去给大家谈到华严经里头，一样是把37道品当作是一个修行大圣菩萨修行的一个核心。他在这个他化自在天的这个十地品里头来谈，你知道华严经谈修行的步骤是从这个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到十地，可是十地里头的宴会地，所以宴会地呢，就是用智慧的用智慧火烧尽所有的烦恼跟无明，所以叫做宴会地。那我们的烦恼跟无明烧完了以后，就已经回到我们清净的净土里头来啊。那么也可以了解说，在这个十地品里头会谈到说，这个37道品呢就是佛事啊。我们常常讲说，这是做佛事，这是做佛事啊，佛事很多啊，包括我们做法会啦，这个做种种做超度啦，我们平常里头这个在这个佛寺佛堂，甚至于在家里的佛堂啊，所做的啊一些供养恭敬的事情都叫佛事。但是37道品呢，就是啊成正觉的佛事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是这个事呢，就是事物的事，事理圆满的那个事啊，是佛事。它呢是身心无碍的修持，37道品让我们身心不起障碍。什么叫做障碍？障碍啊，要起障碍的人很多呢。听到人家一句话就已经很烦，所以很障碍。我今天碰到一个人，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哈，老师，我听到人家讲这样，我觉得好难过，我今天又听到人家讲那样，我又很难过。”我说：“有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好难过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天生好喜欢难过。” 为什么？那就是他说什么事情，他说听他家里的事情啦，或者是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啦，他说听这样子也难过，听那样子也难过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顶多有一边难过就已经很辛苦了。他说不，我听这样也难过，我听那样也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烦恼性重，障碍多。人只要在自己的思考里头常常起情染，有情又染得很深，这个很厉害。有执着，执着在过去的经验，执着在自己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里头，执着在种种有所住的，这个住就叫做执着的，这些东西通通都到最后都会产生很多的障碍。你想想看嘛，如果你的身体身上绑一条绳子把你绑着，稍微走一走就被拉回来，你有没有看到人家遛狗？我每次看到遛狗就想到我们要好好领悟，千万不要让人家遛狗。各位了解吗？因为稍微走一下就被拉，就被拉回来，但是最好不要变成跑出去就不会跑回来，所以要懂得回头是岸，是不是？你懂得回头是岸就不需要遛狗，是不是？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一出去就是放纵了，是不是？放纵了就拉不回来，其实就会被烦恼性拉住啊，苦痛苦就跟得来，所以身心我们很容易有一些障碍。各位在座有年轻的，有中年的，有进入老年的。我以前讲经比较不会讲到老年，我现在比较会。为什么？我差不多60岁以后啊，就有很多机缘哈，人家邀我去讲有关老年的一些课题啊，老年的生活、老年的修养、老年的这些自我照顾、身心的调试之类的事情。然后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老师就不得不去阅读很多老年的文献，然后我在读经典啊，这个阅藏的时候，我开始也在注意这个问题。各位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要年老的，你可不要有一种想法啊，说我学佛的人永远不会老，也千万不要想说我学佛的人不会生病，也千万不要想说我学佛的人不会有灾难。佛告诉我们，生命你确实会碰到一些难题，也会碰到一些生老病死，人生命也是生出意念的事情。你念观音菩萨可以帮你一点忙，没有错，但是他不可能帮你这个，说能告诉你的就是破除无常。你要了解无常，所以人到老的时候生病了、要很清楚，就老了啊，我也能够自己也能够心里有准备，也可以有欢喜感恩啊，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心反而是了达，反而不会在那个地方起障碍，反而不会在这样起执着，那比较不会在六趣里头走不出来。一声阿弥陀佛，不行的，到了不行的时候就要放下。老师也其实很早就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但是因为有这样想法，所以我就不太在意这个事。可是我也曾经质问过自己，说是不是年龄还不到，所以感觉不出这个问题。不过现在年龄比较高到了，我跟各位讲，人真的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的。太深阿姜茶有一次，他在那一本这个我们真正的归宿那本书里头，那么这个有一篇提到他对一位在家的居士那么所做的开示。这个在家居士过去对佛、对这个道场护持也很多，所以他给他开示。他的开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今天来没有带什么东西来， 只带他佛法来。现在请你静静的听着，就好像你直接，虽然是我讲，我跟你讲话，但是你要感觉到，就好像直接从佛世尊那里直接听来的那种感觉。静下你的心，好好的听着。他说，你的人生从生下来到成长，做了好的事业，然后最后慢慢的啊一年老，你有过成长，有过快乐，也有过一些辛苦，但也有一些成就。在人生里头，你该走过的，该有的，应该说应该都有啊，有苦有乐，有悲有喜，有得有失，有贵有贱，都有。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生病了，但是回想过去，这个人生应该还是丰富的，要用这样子的观点来看它。现在你已经年老病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来，你要了解，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不是永远有的，总有一天它要放下的。可是这一个由四大所形成的这个身体，它要四大崩解的时候，它就一定会生病，会有很多的苦难，会有很多的困难，这是都可以了解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就让它崩解吧。崩解只是这个身体崩解，不要伤到你的心，不要干扰到你的心，要维持这个心的清净，维持这个心的法喜。就像一次大的洪水来一样，这个洪水很大，把这你的田产跟房屋全部冲走了，就好像你的身体、你的财产全部都冲走了。但是冲走只是冲走，但没有冲走你的心，没有伤害到你的心。你的心并没有，你并没有被冲走，你可以清净的，你仍然还是要往生到净土，极乐净土的。现在我要提醒你的，你的那些你的财产、你的家里的事情，或者是这些子女身上的事情，就留给他们去处理吧。你要放下，心要清净。你的一些感情的问题，就不用去这个再去烦心了。这些事情，他们自己自然会调理，会过去的。你现在需要的，就是起这个正念，也这个清净的心，保持它，要好好的念着佛。哇，这样子的开示多好，身心就没有障碍。为什么？因为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，到了宴会第十地菩萨的时候，他已经用智慧火烧了我们的无明跟烦恼，我们得到的是，剩下的是这个悲智双运的这个清净的这个自信啊。所以我们也因为有这个三十七道品在人间生活，所以会产生福慧兼修的人生路，即是三十七道品，即是可以变成我们人生的啊努力的产生福报，又可以培养我们的这个智慧，而且它又可以带来我们的法喜充满，让我们活得欢喜，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智慧啊，也就是这一个慧性，永恒的这个慧性。这个慧性不再是叫做我，只要你写一个真我， 都很容易执着在我这个字啊，所以他我们有时候称他叫慧命，有时候就称他叫佛性，我们有时候就称他叫这个我们的这个本性，这个本性也很容易误会，以为我们贪嗔痴慢疑的那个人的本性，所以它就叫做见性佛性。所以三十七大品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，所以它同时是一个大智善巧的法门，在这个十地品的这个宴会地里头告诉我们，他说菩萨修行如是功德，这三十七大品为不舍一切众生啊，他会去对这个爱护这一切众生，不愿啊，那么本愿，那么所持故，大悲为所故，大慈成就故，思念一切自知故，最后要去成就一切自知的啊，成就庄严佛土故，成就如来力故，无所谓佛不共法，向好啊因身徐具足啊，求于上上殊胜道啊，随顺所闻甚深佛解脱故，思维大智善巧方便故。所以这三十七道品就是让我们能够产生这样子的福慧善巧，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这个产生这个大圣菩萨的精神呢。所以三十七道品的功能，那么这个我们归纳起来，一切皆离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各位解释一下。首楞严经这部经呢，那么这从序品一直到最后的一品经，那么这个长长的这部经，明朝的这个真鉴大师，他就跟鉴真大师，唐朝那个鉴真那两个字就是倒过来，就是真鉴大师。真鉴大师在他的楞严啊的正脉，他的这个巨著里头，那么他把这部经把它分成啊这个几个部分，那么这个其中啊分成五个部分，但其中呢那一个部分谈到啊无生无碍周这一块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来具足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我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很开心的知道佛世尊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要像我们上次在谈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如同舍利佛所谈的说，啊，我今天才知道我真是佛子。那天谈到这里的时候，各位不就也很欢喜不是吗？对，我们都能成就，都能够到极乐世界，都能与十方如来相应。尽管你有一些自己人生的坎坷，有一些人生的不同，但是在坎坷里头要领悟，在顺利之中要领悟，在得失贵贱之间要在那个地方这个超脱，看真正能接触到原来我是佛子。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像花朵一样开起来那个生命之华，是不是？所以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才会啊这个提出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那么比喻就是这个药草浴里头，是不是说这个云雨一下来了以后，所有的啊，那么一切花草树木有毒无毒，大根中根小根，通通得到滋润，通通都得到滋润，是不是？而每一个滋润都繁茂，都在那里成就它的果实。所以没有两个人成就的果是一样的，但都是圆满的果，都在那里见自本性的。那么说一切皆离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离了我们的烦恼，也离了我们的无明。我们离了烦恼，离了无明这件事情，那么我们还要 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。你离了烦恼，离了无明，并不是表示我人间的生活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这个也可以不离，那个也可以不离，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无际空，是不是？他要告诉我们，你除了自觉之外，也就是能懂得沉着入涅槃，另外一件事情是要解脱入圆通，行菩萨道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那个岗位上，不同的际遇因缘上，去行他的菩萨道，去成就他自己生命的那个圆满。可是他既是啊沉着入涅槃，同时又是解脱入圆通啊，这一个部分就是无生无碍周啊。那么《所楞严经》在谈这个无生无碍周这一块，那么经文里头他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有两件关键性的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沉着入涅槃，这些着就是我们有结着、见着、众生着、烦恼着、命着。这些着的意思是说，我内心里头有很多的这些执着，有这些的烦恼，有这些的无明，有这些甩不开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才变成这么困难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内心里头，我们明明很清楚说这个魔甲在骂魔乙，你是丙，你看起来说甲骂乙，所以你丙不受影响。可是他骂的话，只要把那对象换一个名字，换成你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会跳起来。可是这个名字从哪里来？我是看到我的小孩生小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30出头，然后我看到那个育婴房里头，我的小孩生出来以后，我去婴房看，他挂了一个袋子，上面写某某人之男，然后一个编号，没有名字。那天我就有一点开悟了，这个名字其实是经验的产物。我们常常是上面，我再把它看，某某人之女，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编号，第几床，就这样子就解决了。所以有人讲你的名字，说你怎么样，你干嘛脸要那么红？但是很难，人也就在那里才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自我概念。心理学的话叫 self concept， 这个自我概念都只是一个经验的产物，我们却执着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叫做我，就好像一个人抱着电脑说这叫做我，你会觉得很傻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确实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是抱着这个机体电脑说这叫做我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回不了那个极乐世界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可是你又回来在这个人间生活，你又不能够没有这个我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清楚它，二方面我们又好好的生活它。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讲那泰森阿姜茶对这一位居士所做的开示，他开示的真好啊。那我们知道了，离第二个离染业，在华严经里头告诉我们，你能够离这个染才可以，染是情染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在这种情性上执得很深，只要在这个地方执得很深，我们就一点轻松都没有，所有的情绪上的毛病都在这个地方。我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来看这个人的生活，这个脑子有两大系啊，一个是逻辑上出了问题的毛病，那个是像精神分裂症啊那一类的；一个是情绪上发生问题的，那是像忧郁症啊，这个焦虑症啊，那是一个大的系统的病，还有暴力性的东西啦，那都是跟情绪系统的关系。但还有一个东西是机体跟我们的情绪互动的，产生一种叫做心生症的一种东西，
也就是属于官能性的，它会影响到我们身心来的。那这些东西的最主要的问题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情染，都是前性这个部分比较厉害。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这个部分洗涤清净，能够沉着入涅槃的话，那当然他要解脱入圆通就容易。为什么？他要去行菩萨道，必须能解脱才行呢。我要去做事情，经得起大家不同的意见，耐得住大家不同的批评，这不简单呢。你就是自己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样呢，也是很烦呢。所以你要解脱入圆通，不要说什么，你要经营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呢。一个家庭里头，你光是带小孩子，小孩子长大了以后，他还结婚哈，有女婿有女儿哈，各个不同的意见也都会呢。所以你能解脱才能入圆通，你不能解脱没办法入圆通，通不了。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你了解它，你就可以知道华严经一开始的那个世祖妙严品，那个讲的那个世间主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了。这个世间的主是每一个人没有障碍的，这个主，这个做得主的，禅家所讲的须得自己做得主的这个主，也就是没有情染没有执着，那他就是如来法性的一部分，就回到那个如来法性的一部分，那个法性就是光明的十方佛的佛土，那个佛土不可思议，不是我们人间这种五浊困境，那个地方是法喜充满美好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头，我们如果能够沉着入涅槃解脱啊，那么入圆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起方便慧，能够修习道德任责心、柔软心啊。